到了这个下池，就到了希罗亚池。但是现在这个水呢，不要忘记，这些水为什么叫希罗亚的水？因为最后我们知道这个隧道的水还是汇聚到哪里？还是汇聚到希罗亚池，是没有错的，很清楚的。但是呢，这个沿着迦南的隧道如果往南走的话，你发现说，哎，没有多久以后你就发现了，这个当时的迦南人呢，就在靠这个山谷的这一边呢，就开了很多窗户，明白吗？那为什么要开很多窗户呢？因为当水流的时候，水如果满的时候，就从窗子里面就流出来，那流出来以后，那个水呢，就可以灌溉整个的山坡，所以这个附近的严格说来都是很美丽的花园，所以现在我们看不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来。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这个从上池的水沟头，很明显的水呢会沿着墙边慢慢的就往南流，然后就灌溉了整个的山谷。那么水呢是从哪里？是从这个洞里面就流出来。不过平常的时候，尤其要打仗的时候，他们是把整个窗子关，用盖子把它盖，用盖子把它盖上，明白吗？那现在呢，考古学家看出来，那大卫呢，他一眼就看出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我会去给大家看一些窗子，你可以看得出来，到现在还可以剩下那个窗子的样子，那个水当时就从那里流出来，一点没有错。到现在考古学家还能够留下很多的证据，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是什么样子。所以大卫呢和跟随他的人多半的就打仗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盖子翻开，然后就沿着那个水道就逆流而上，然后呢就靠近上池的水沟头，很清楚，水沟头从那里呢就进到里面，然后从里面呢就把城门就打开，然后整个锡安山呢，整个耶路撒冷城就拿下来。请大家注意啊，这里没有留一滴血，这里没有毁坏一个砖块，这里也没用暴力把整个城攻取，没有，你看起来很稀奇。就是因为大卫是个牧羊人，他知道里面一定有一个很秘密的水道，他果然找到了秘密水道，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如果这样做的话，你看见不是等于他面对一个敌人是瞎子是瘸子吗？那用新约的话来讲，这个大卫不就是开了这个人眼睛吗？那你怎么会想到有一天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来？他就是我们的主。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碰见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结果呢我们的主医治了他。还是不要忘记了，如果你仔细读旧约圣经，有很多的神迹，包括过红海，包括死人复活，你从来没有一个神迹是瞎眼的眼睛看见。如果在旧约你找到这几句话的话，他一定是预言，预告说有一天如果弥赛亚来，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弥赛亚行一个神迹，是旧约神迹的预言，那个神迹是什么？就是叫瞎眼的人看见。所以难怪你看这法利赛人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宁可不相信事情真的。如果主耶稣真的开了那个瞎眼的，真的开了生来是瞎眼的，那请大家记得，那主耶稣一定是谁？一定是弥赛亚。所以不要忘记，大卫就是预告弥赛亚，大卫就是预表弥赛亚，所以大卫的一生呢是完全根据弥赛亚的一生在那里雕刻，在那里刻画的。所以大卫进到这个锡安山，进到这座城，好像没有费吹灰之力能够得着这个，就证明说我们主怎么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瞎眼。所以记住吧，我们的主就遇见了一个瞎，生来是瞎眼的，就开了他的眼睛，开了他眼睛就表示他胜过这个瞎子的神。本来瞎眼的可以叫我们主不能进来，我们本来是这样的，但是没有想到主开我们眼睛。说开完我的眼睛以后，他怎么说呢？你们往希罗亚去洗洗。是为什么说这句话？他 开了眼睛是相信，等到到了希罗亚时是洗一洗，这是顺服。现在明白了，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时大卫怎么攻下西安，今天我们的主也怎样的下我们。所以很稀奇，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在什么地方宣告的？在上世的这个那个地方，就是大卫进到城里去。所以请大家记住，有一天主耶稣是童女，降他所谓童女所生，他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等到耶马内利，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果然降生在大卫的城，记不记得？但是不要忘记，这位降生在大卫的城就是主基督，有一天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大卫登基的地方，就是以赛亚宣告基督要降生的地方。稀奇不稀奇？这个不会是偶然的一件事。所以一直到今天，考古学的发现终于叫我们眼睛明白了，我们才晓得说，原来就是在上池的水沟头，就在那里，你看见这个你看见大卫就进去了。那么同样也是这里，我们的主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今天天使有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主基督。那如果是基督，他在哪里登基的？他应该和大卫同一个地方登基。所以你要知道，大卫，所以嘛，这个以赛亚要宣告必有童女怀孕生，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宣告。所以你看见圣灵一定选对的地方，啊，不止如此。以赛亚第七章不是单独一章，后面还有第八章，后面还有第九章。所以当以赛亚一面往南走的时候，他一面就根据当时的情形，就说了许多的话。当他到了上城的水沟头，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了第八章再往下走的时候，那么你不要忘记，他很自然就看见那个上池的水啊，就从什么，就从这个石头里面就喷出来了，就浇灌了整个园子。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大家仔细再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的话，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百姓厌弃希洛亚缓缓的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足不止降生，我们主也被弃绝，所以大家厌弃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缓缓的水，太慢了，他们觉得不够刺激，他们需要长江大河，他们需要像巴比伦一样，他们需要像罗马一样，你知道忽然间洪水就来了。所以如果能像亚述一样征服耶路撒冷，如果能像巴比伦一样征服耶路撒冷，如果像罗马一样，因为在人的观念里面，只要你的拳头，只要你的拳头大，你就可以征服一切。但是很稀奇，就是人厌弃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的主把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就相信。但是结果呢，是我们的主反而被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厌弃他，就弃绝他。这是以赛亚说第八章，所以以赛亚说第七章预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了以赛亚第八章预告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却不接待他，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们弃绝希洛亚缓缓的水，他们是弃绝的。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主就告诉你下子，你要到希罗亚池子去，你一洗就看见。当你洗的时候，证明你没有弃绝，证明你接受主耶稣的十字架，明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还有意思。现在呢，如果你再到希罗亚池子去，那希罗亚池子，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是2003年，你真的发现。 凡是二日经三年已经去过耶路撒冷，你所看见的基罗亚使的是假的。那么什么叫真的呢？就真的是主耶稣那时候的希罗亚士。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慢慢的就明白过来，等到他们过节的时候，过逾越节也好，过祝棚节也好，他们先是搭帐篷在希伦西谷，到了第二天他们就从城门里进来了。那么等到他们要往圣殿山去敬拜的时候，他们先要接近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希罗亚池大的一个地步可以三千人同时受浸。到现在为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还不大知道到底这个当初门徒三千受浸在什么地方有那么多的水。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么希罗亚池子呢，不要忘记，它的确是个接近的池子，所以四面呢都可以下去。那更稀奇的解释，现在呢你能够找到那条路，那条路呢是一直通到圣殿，换句话说也就是瞎子从圣殿他后来到希罗亚池去一洗就开着那条路。所以今天呢考古学挖掘到一个地步，你我可以走在那条路上，那条路不容易走啊，那条路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意思就是说它一面你走上去它很长，等一等又很短，等一等又很长，意思就是说你走上去你只能默想，你不能再跟他跑的。所以大概你走个比较宽的地方，你可能会唱上行诗里面一首，再到一个你可以唱上行诗里面另外一首。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原来是个朝圣的大道，那么现在呢当很多的人接近他们自己然后要到圣殿去，当然他们是有朝圣的大道，内下大道有上行大道。那么犹太人他们唱上行诗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唱，一直唱到圣殿的唱，很清楚。所以主耶稣大概在圣殿遇见了瞎子，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去。所以那条路今天我们也可以走在上面，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更稀奇，他们后来才发现原来在这个水道的下面还有一个秘密的通道，那个原来是下水道。原来呢不要忘记，就在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朝圣大道的底下还有一个秘密的水道。那秘密的水道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阴沟，但是呢所有的水道都躲到那里。那么阴沟是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很稀奇，考古学家能在阴沟里面找到锅碗瓢盆，然后他们可以做见证说，就在主后七十年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后来他们才晓得说奋锐党的西门就躲在里面。那不光躲在里面，他们以为说在那里如果继续往南走，那么可能有一条路可以通到什么，通到耶利哥去。后来那条路一直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以后，就奋锐党的这个头目呢，就从那个洞里面就慢慢的往北走。那么出来的时候呢，可以说就在圣殿附近就出来。那么等他一出来以后，他就投降了。投降没有做，现在好了，罗马人知道你投降，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知道说你从哪里上来了，那就证明说里面一定躲了很多很多。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可以证明给我们看，就在那个朝圣的古道上面，很多地方的石头是很强暴的给敲开，然后从里面就拉出这些人来，然后就救你。所以后来啊，好多人就死在哪里，就死在那个秘密的水道里面。他们起头以为说这个水道可以把你带到哪里，可以带到西西家，因为的的确确西底家后来他逃的不家逃，就逃到哪里，就逃到这个耶利哥去了。所以他们以为是一定有一条路可以逃到耶利哥，结果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当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血，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